特朗普指示美国军方为巴拿马运河制定方案，再提格陵兰岛。华为涉嫌贿赂欧盟议员，比利时出动超过百名检警突袭。中共靠玩偶输出影响，惹怒越南，台湾严查红色渗透。美国制裁影子男队，伊朗处于变革边缘。纽约时报削减三分之一编辑委员会成员。大家好，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3月14日，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国际风云，我是林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研究顯示 COVID-19 不單止影響呼吸道，還可能直接影響胰島素功能，或者誘發免疫反應，增加糖尿病等代謝疾病的風險。下面就等我們一起來聽一下陳先生由確診到康復的真實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腎呢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地下降，而且呢睡眠都改善了，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了。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和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来看新闻的详细内容。特朗普上任后多次表示，美国希望重新控制巴拿马运河以及收购格陵兰岛，甚至不排除出兵裸露这两个地方，可见这两个地方对美国的意义重大。3月13日，特朗普指示美国南方司令部研究针对巴拿马运河的军事策略，包括强行接管和与巴拿马军方合作，以加强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并压制中共的影响力。据华盛顿报道，两名熟悉计划的美国官员透露，白宫已经指示美国军方制定增加美国在巴拿马驻军的方案，以实现特朗普总统收回巴拿马运河的目标。官员们表示，美国南方司令部正在制定各种可能的计划。这些官员还说，是否动用军事力量取决于巴拿马安全部队同意在几大程度上与美国合作。官员们表示，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增加美国在巴拿马的军事存在，以削弱中共在那里的影响力，尤其是进入巴拿马运河的渠道。巴拿马和中共都否认有任何外国干涉这条50英里长的运河。巴拿马宪法规定了运河的中立性，中共官员指责美国使用胁迫的手段向巴拿马官员施压，阻止中共的援助项目。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阿尔文·霍尔西海军上将这个礼拜向国防部长彼得·克格塞斯提交了战略草案。克格塞斯预计将在下个月访问巴拿马。25年前，巴拿马根据卡特政府签署的一项条约，获得了对这个地区的控制权。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已经向其顾问表示，中共在运河附近的影响力过大。他认为美国在巴拿马和运河地区的军事存在对这一努力至关重要。特朗普明确表示，他希望美国军人在运河区以展示武力，一旦发生冲突，北京可能会关闭运河，禁止包括军用船只在内的美国航运。 美國軍方目前在巴拿馬有200多名士兵，但根據一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國防官員的話說，這一數字隨著部隊的輪換而波動，其中一些部隊包括特種部隊和巴拿馬部隊合作，保護這個國家免受內部威脅、叛亂或者動亂。此外，亦有討論在巴拿馬開設陸軍叢林學校或者訓練營，就好像美軍在1999年運河正式移交給巴拿馬之前，在叢林戰中所訓練的一樣。在這種情況下，美軍將致力於確保巴拿馬運河的安全，並消除中共進入這一重要水道的通道。巴拿馬運河是世界上最繁忙的水道之一，通過運河的大部分貨物都源自美國或者駛往美國。如果巴拿馬運河被封鎖，船舶將不得不繞道南美，急劇增加每次航行的成本和時間。此外，同樣具有戰略意義的格陵蘭島剛剛舉行大選，選舉結果使長期執政的傳統政黨被趕落台，而更偏右翼親美的政客將首次主導議會。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四再次表示，出於國際安全的考慮，他希望從丹麥手中吞並自治領土格陵蘭島。特朗普在白宮和北約秘書長馬克·雷特一起接受採訪的時候對記者說，我認為這個會發生，特朗普要接管資源豐富的北極島和格陵蘭島。之前他曾經拒絕排除使用武力攞落格陵蘭島的可能性。他表示，這個關乎國際安全，我們有很多心愛的艦艇在沿海巡航，我們必須小心謹慎。顯然他指的是中共和俄羅斯對北極地區興趣的日益濃厚。雷特表示，在美國的領導下，除俄羅斯之外的7個北極國家共同致力於此，這個對於確保這個地區、世界這一部分的安全至關重要。有分析指，中國不單止在巴拿馬運河控制一部分，令世界承受住威脅，同時在格陵蘭島方面，中共試圖通過利用這個大島嶼來直接威脅美國，並且中共一直想得到這個島嶼。特朗普出兵的目的其實就是直指中共，所以在今年1月7日回答記者提問的時候表示，拒絕排除使用軍事力量來保護這兩個地方的可能性。3月13日，比利時警方出動過百警員突擊搜查了包括中國科技巨頭華為在歐盟的辦公室等21個地點，逮捕了多名人士，包括華為歐洲區的公關主管，指控他們涉嫌賄賂歐盟議員。據悉，案件涉及大約有15名現任及退任議員。據當地晚訊報和其他媒體的調查，華為透過遊說者涉嫌賄賂現任或者前任歐洲議會議員，以推廣這個公司在歐洲的商業政策。美聯社報導指，聯邦檢察官辦公室沒有點名華為，但表示認為從2021年至今存在各種形式多樣的腐敗，例如擔任政治職務的報酬，或者提供豐厚的禮物，如餐飲和旅行費用，或者定期邀請觀看足球比賽。檢察官認為付款可能被偽裝成商業費用，在某些情況下可能被轉給第三方，調查還將搜集任何洗錢的證據。這一宗醜聞損害了歐盟唯一一個由27個成員國直接選舉產生的機構的聲譽，它削弱了這個議會在自身調查中佔據道德高地的主張，例如對成員國匈牙利腐敗指控的調查。醜聞的影響仍然在持續，議會將很快就是否取消另外兩名涉案議員的豁免權做出裁決。除此之外，13號自由亞洲報導，華為近日還爆出了招聘舞弊事件。華為內部通報72名華為正式員工及19名非僱員在招聘非僱員過程中 存在徇私舞弊的行為，網傳介紹一個員工索價20,000元至50,000元不等。澎湃新聞引用一份華為人力資源部通知顯示，經審計發現 ICT 產品和解決方案等多個部門在非雇員人員選擇業務中存在安排參與體考，向候選人透露服務能力、考察題目等違規行為，同時多人通過出賣公司信息資產獲利。一位華為成都研究所員工對經濟觀察報透露，通報主要涉及華為成都研究所的數據存儲部門，通報辭退或者通報批評的有62名，而整個數據存儲業務約100多人，很多部門基本全部開除。搜狐科技報導，有消息稱華為招聘出現所謂的黑色產業鏈，從分公司領導到 HR、 研發等通通作弊，泄露招聘考題，甚至傳出內部介紹一個員工索價20,000至50,000美金不等，入職後每個月要抽3,000元。除了華為之外，多家中國科技公司亦都傳出貪腐舞弊的事件。2023年全年，騰訊有120多人因觸犯騰訊高壓線被解聘，創下5年新高。另據字節跳動一通報顯示，2024年全年共辭退違規員工353人，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39人。中國知名盲盒玩具公司泡泡瑪特對越南出口大量絨毛玩偶，引發年輕人的喜愛。然而當局發現中共政府偷偷借助出口商品輸出其影響，宣布發起嚴查。據悉越南當局發現中國生產的玩偶蛙三歲產品面上受有越南不承認的南海九段線圖樣，而此在外國推動其中共政府的主權主張，引發民眾厭惡。對此越南已經要求全國清查，嚴格處理追蹤帶有侵犯越南主權圖樣的玩偶產品以及銷售單位，要求其產品全部落架。由於這些商品在蝦皮、TikTok 商以及 Facebook 等社群網絡都有出現，越南市場發展管理局譴責說，這種印有中共九段線的產品違反了越南現行法律規定，影響到國家安全和領土主權，而一些企業機構擅自銷售這樣的進口產品卻不注意產品上的圖像，對此政府將會嚴格篩查，確保所有涉及違反主權的產品不在越南境內出現。最近女星楊紫瓊在 IG 上寫落中國台北，引發粉絲不滿，反映出台灣民眾對這個領域的重視越來越高。網民表示或者來自品牌要求身不由己，但是影後發布親中言論亦令更多人難以接受。另一方面，台灣亦在國內大量篩查中共的紅色滲透，繼一名陸配亞亞因為在社媒吹噓中共武統被驅逐之後，一位前姓中國籍配偶女員工在華碩內部掀起風波，聲稱其僱主支持台獨是分裂行為，聲稱華碩公司違反刑法。對此台灣陸委會回應說，政府不容許任何人在台宣揚武統或者用中共的法律威脅其他人。據悉這名前姓女子2023年加入新設立的華碩公會，期間不斷對公司的作為指指點點，甚至提出令公司電梯內播放的新聞內容必須排除支持台獨的三立新聞等要求，聲稱還會向相關部門舉報這個違法行為。有華碩員工指出，前女多次在公司發表懲治台獨言論，現在亞亞陸配案遭到曝光，前女的做法亦被聚焦。陸委會表示，因為本案發生在私人企業內部，政府會先了解事實的原委再進行處置。對此前公事總經理馮賢賢抨擊說， 华石被一个红卫兵员工闹到进退维谷，呢件事情政府唔能够坐视，必须严肃处理。佢强调唔相信只有华石一家企业被渗透，其他匪谍都喺度等住睇呢件事点样发展。14号消息，美国对伊朗石油部长同影子舰队实施制裁，以阻止德克兰获得核武同资助激进组织。近期，伊朗扶植的也门胡塞武装警告再次袭击红海，而伊朗的流亡王储则表示，目前的伊朗正处于革命边缘。美国财政部称，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同多艘悬挂香港国旗的船只涉嫌组成伊朗的影子舰队，为其运输数十亿美元价值的能源产品，协助国内军事核武发展。财长贝森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伊朗政权以牺牲伊朗人民的利益为代价，实现其狭隘的令人震惊的私利。财政部将打击并阻止伊朗政权为推进其危险议程提供资金的任何企图，包括挂香港旗的和平山以及其位于香港的所有者都遭到制裁。美国方面谴责伊朗使用影子舰队掩盖其对中共运送伊朗石油的行为，预计在未来遭到制裁的实体将禁止与美国个人和实体产生任何交易活动。这个举动亦是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政策的一部分，加大了对德克兰的压力。另一方面，之前有所沉寂的也门胡塞组织近期突然再次发话，声称会打击任何靠近中东水域的以色列船只。外界普遍认为胡塞背后的长期支持者是伊朗。目前在美国的默许下，以色列持续封锁对加沙地带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胡塞威胁在红海、亚丁湾、阿拉伯海和曼德海峡打击以色列船只，外界担心这个举动可能再次造成海上航道的混乱。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白宫再次要求认定胡塞为极端组织，有权对这个组织实施资产冻结制裁，任何对胡塞提供物资支持的行为都被定为犯罪，更大限度地限制了胡塞的军事活动。而伊朗流亡王储巴列维更是在3月会见了以色列的创新、科学和技术部长加姆里尔，并且在访谈中表示，目前伊朗的人民和政府的观点截然相反，有些人甚至更倾向于支持以色列，他们希望取代现政权。目前伊朗正在处于变革的边缘，一些伊朗的流亡者亦梦想回到一个自由的伊朗。加姆利尔说，实际上流亡的皇室成员收到无数来自伊朗人的来信，描述了他们所面临的严峻经济状况和严厉压迫，任何反对政权的人都会被监禁、折磨或者被处决。我非常乐观地认为这一变化将比人们预期的更快到来，没有理由不这样做。伊朗人民明白他们的政府正在剥削他们，伊朗政权一边镇压本国公民，一边向伊朗代理人输送资金，伊朗核威胁危害世界和平，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根据巴莱特巴特新闻13号报道，纽约时报已经裁员13位编辑委员会成员，其中的4位据悉包括盖伊、斯台普斯等4名极左派主要编委成员遭到边缘化对待，可以接任包括评论版和纽约时报新闻编辑室的其他工作。如果他们想离职，还可以获得买断方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举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意味着纽约时报正在试图掩盖预算上出现的问题。在去年下旬，纽约时报的推广广告开销增加了40%， 導致企業增長畸形，引發了投資人的拋售潮。現在這個企業在某些程度上處於困境之中。報道認為《紐約時報》是少數的賺的錢不來自新聞業務的媒體之一。媒體評論人諾爾特說，現在《紐約時報》失去了對輿論的影響力，以及決定每日新聞內容的決定權。廣告消亡後，新聞機構只能夠靠訂閱生存。在廣告業災難發生的同時，《紐約時報》因為特朗普的通俄門騙局、身份政治和所有這些所謂進步廢話而變得瘋狂，這個導致他們失去了普通人訂閱者，他們開始依賴馬克思主義者的客戶。諾爾特認為，在目前的困境中，即使《紐約時報》裁了三分之一的編輯部員工，亦沒有帶來任何新意。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